第九节以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人就是从段落分的话，从第六节到十九节呢，是耶稣为门徒祷告。那二十节你会看到，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是为未来信耶稣基督的人祈求，是为我们这些信徒祈求。所以基本上十七章就是祷告，所以有人就叫大祭司的祷文，因为耶稣就是那位最大的祭司，祭司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基本上比较容易把它分成几段啊，一到六是一段，七到十九是一段，二十到二十六一段。那我为什么会要取一到八节作为经文呢？按理说应该一到六节作为经文比较好啊。那我的逻辑是这样，因为从第九节开始，耶稣为门徒祷告，那一到八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前面祷告的耶稣所求的是跟远生有关，远生不是只是关于神的，因为神从远远到远远都是神，他远远在那，神的话也远远长存，远生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只有今生，如果没有远生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保罗说吃吃喝喝，反正明天都要死了，那远生一定是跟我们有关。那耶稣讲的远生的时候，他一定是跟他门徒有关。我们说前面一到五是耶稣祷告，那六到八节呢，很明显的门徒有了远生，门徒认识这位神，所以我就把它取成这个一到八节这样作为一个今天的讲到的经文。那在讲到主题之前，我们先想一想，你们有没有想过说耶稣为什么要祷告？耶稣怎么还要祷告？我们把祷告就当成说我有祈求，我有需要，我才祷告嘛。我没有需要，没有祈求的时候，为什么要祷告？那耶稣他完全活在神旨意中的人，他为什么需要祷告？那他祷告是为了需要吗？所以哈，我们有时候想，我们对祷告真的是不太明白，祷告好像是一个mystery 一样。但是从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这样的完全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我们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那我们就越来越会和神祷告。完全的人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与神不停的祷告，他沟通。我们也常常说要读经啊，要读经啊，好像我们变成一个任务一样，甚至我们有时候说要爱神啊，要爱人啊，是一个任务一样。但是完全的神，这个好像是他完全的人，他好像读经是很自然，是他跟神沟通当中一个很自然的部分，或者说生命的粮里面，他是生命自然就会去吃这个生命粮。那我们说爱神爱人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一样，可是在耶稣基督里，他那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会爱神爱人。所以完全的人跟我们这个有罪的人，这个中间是很大的隔阂。那我们常常想说是这个任务啊，我必须去做才能够达到那个完全，不是，而是神那个完全的生命，真的耶稣基督生命在你那里面，你不会不读经啊，不会不祷告啊，不会不去仰望这位神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概念，哎呀，我必须这样，必须那样，那样，那是因为我还是靠自己，没办法让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主宰。那好，我们就来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你祷告，我们觉得很惊讶，像你这样与神从来不间断的，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还在祷告。主，那我们又羡慕，因为我们羡慕你那样的生命，我们就求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祈求，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也那样像你那样亲密的来祷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段经文能明白的能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因为不是我讲出来的能够感动人，是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求什么哈？耶稣说父啊，那这个父啊这个词就很特别，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那耶稣与神的关系，他可以这样亲密的说父啊，我们一般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好，我们对神的关系里面可能还不敢像耶稣那样那么的亲密的讲。那圣经我们前面有时候也讲过说耶稣是神的爱子，那种与神亲密的关系从来没有别人敢用过的，除了耶稣，他说父啊，阿爸父啊，他可以跟主是跟神是这样的亲密，他可以用这样的关系。那耶稣讲到他和神这种关系的时候，犹太人一旦听到的时候，犹太人就会觉得你在亵渎神，你不过是一个人，怎么敢跟神的关系变得这么亲密，好像平等一样，所以犹太人就会拿石头打死他。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听到，所以你会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说哦，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你会看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经常你这个词要注意的，就是时候没有到，要不我的时候没有到，要不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要么说时候到了。那他现在在这里又讲说时候到了，那时候到了，他说父啊，我求你荣耀我，也就是父荣耀儿子，那子荣耀父，好像这个父子的关系里面，这个荣耀里面就是父子的关系里面不能够分开离不开的这样的事情。那这段祷告文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次的荣耀。那我在想，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常常说把荣耀归给神，那一般来说都是我们把颂赞、把这个尊贵，就都能力都归给神，因为都是神来的，我们要称赞他，要赞美他啊，这个荣耀归给他。那如果神要荣耀我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神要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彰显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哈，我觉得我们会想到说神彰显荣耀的时候好像神光芒四射，好像神非常的威严，好像神非常的尊贵，好像神非常大的能力显在我们当中一样，我们可能会这样觉得。那真正的这个荣耀彰显过来的，荣耀显出来的这外在的事情，外在的神迹奇事啊，或者是现象啊，它的有一个目的是要把神的本性显给我们看，神要启示他自己，把他的本性显给我们看。所以耶稣说，他这里讲哈，耶稣说父啊，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这里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好，这第二第三节我们可能暂时换一换，我们至少就知道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荣耀是跟这个永生是有关系的，荣耀是跟神耶稣他有这个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跳到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父啊，第五节，现在求你使我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同你所有的荣耀。那第五节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想，哦，我同你同享荣耀，因为我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就与你同在，那现在我要回到那去，好像同尊同荣一样。那第四节他可能我们想到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那我们想到说，哦，荣耀的话神迹奇事，那耶稣确实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显出神的荣耀来。当我讲说荣耀显出来的时候，都是为了把神自己启示给我们。那耶稣在地上是怎么荣耀神的呢？他是怎么启示神的呢？哈，我想这个东西，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我没办法一一述说。但是有一点，有一次耶稣在在那个一个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因为他的门徒都去城里去买食物去了，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对话完后撒玛妇人就意识到这个耶稣可能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他就进到城里去了，进到城里去传扬。那他的这时候他门徒来了，门徒来了后就问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明明耶稣是累了饿了坐在井旁，他的门徒去买食物吃，他说我有食物吃，那门徒说谁买东西给你吃呢？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那耶稣在别的地方，许多的地方，他只讲到说，我只做从父那里看到的。所以你思想，我与父原为一。圣经里面讲说，时候未到，时候未到。神，耶稣只做神要他在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地上荣耀神，就是把他与神的这个完完全全本性上的一致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说，我已经荣耀你，他也可以对他的门徒，我们以前过去讲过的，对他门徒腓力说，你见到了我就是见到了父。他把父的本性给彰显出来。那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他这里讲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神托付他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受难受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还没成就，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讲了13章到16章，那17章是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他才去到哥西马尼园，在哥西马尼园那天晚上才被捕，然后被受难受苦，钉死在十字架。这个事情还没完成的时候，他说你托付我的事情已经完成，而且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完成呢，对吧哈。那这个时候他说，耶稣也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12章的27节那个地方哈，12章27节，耶稣说，这个时候因为有希腊人来找他嘛，那腓力把他来介绍给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下，落一粒麦子都不落到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我还要荣耀。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他也求父啊，求你荣耀我。那父也说，我已经荣耀了哈，我还要荣耀。那耶稣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荣耀哈，他在十字架上这种羞辱痛苦是没有人愿意上的，而且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仍然降服在神的旨意下。圣经讲说，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全然的信靠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与神两个完完全全的合一，是极大的荣耀，是我们很多人不看见的。我们看到的比较是外在让我们惊奇的东西，但是真正让我们惊奇的就是父跟子可以这样的合一，没有任何东西使他分开。我们打个比方好了，我不知道想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你同工里面，你们也要觉得说同工我们要必须信赖嘛，一个团队里面必须信赖，那可是一旦有信赖的过程中有一点点冲突的时候，别人跟你风言风语的时候，你还愿意去信赖这个人吗？你这点小事我们都很困难，那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更多哈。等到你知道说，当耶稣真正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不仅仅是那个痛苦，而且确确实实是耶稣喊出来说，神啊神啊，他这时候不喊父啊父啊哈，我们到时候慢慢仔细思想，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样全人类的罪好像把他们俩都撕裂开，圣父被撕裂开，圣子被撕裂开的时候，耶稣说，求你荣耀我，我能够荣耀你，就是至死顺服这个彰显出来的本性，父与子原为一的这个本性是远远 合一的这个爱的本性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扯开，即使 momentarily 在罪的下面他被父离开了他，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三天后复活，他胜了死亡，胜了这个世界，他胜了这个魔鬼撒旦。所以他这里求的荣耀，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这个荣耀就是让我们显出来的神的本性父子合一。当然我们现在都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很难理解哈，但是至少从这里我们会看到说父跟子的关系，那个两个合一，那个爱我们无法体会甚至无法想象，但是它确确实实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分开，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分开。那正是因为这个荣耀，耶稣也说这个荣耀哈，你要荣耀我，我也荣耀你，正是因为这个荣耀，我觉得跟永生远远的连在一起。所以就是第二节里面讲说，正如你所赐给他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叫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认识到神或者说父和子这种合一，当子在地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旨意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赐给我的永生就是神给我们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因为他们两个的合一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在最苦难所地上所有最大的权力里面把它撕开后仍然不能够胜过的，他们的合一，这个荣耀显出来的父跟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说管理全人类的权柄，把永生赐给所有父所赐给他的人。那也可以这样讲，那这里我这里是我的体会，他也可以这样讲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我们很快就想到说，哦，未有世界以前他在地上在天上他与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同尊同荣哈，他有荣耀。但是我多了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未有世界以前父已经有拯救人类的计划。那这是有圣经根据啊，圣经说在创世之前神就选了我，选了我们，对吧？那在未有世界以前神就有这种救赎计划，而且这个救赎计划是他父子当然还有圣灵三个人都统一合一的去做，是这个计划里头。那这个计划这个荣耀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这个考验或者是怎么样，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以后，这个荣耀本就好像给他了啊！我这个语言非常的有限，但是我能够会这样体会。所以他这样子讲的哈，讲的永生，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前面有讲说这个永生是耶稣赐给我们的，那赐给我们的我们又要认识他才会有永生。那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的主，那当然可能无神论是没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那真正的无神论是极少，有神论呢也很多人认为多神呢哈，只要你给我带来这样的好处我就拜。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拜拜的人到处都有，那我去的柬埔寨国家那是拜各种佛教的神里面都有，那我们国内也是民间的信仰很多拜，那是认识你独一真神。世界上有独一真神的宗教信仰呢也只有三个，一个是基督教，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然而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那几乎就没有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就都不认识。因为这位独一真神是耶稣的父，耶稣是独一真神的子，而且子是父差来的，那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都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位圣经记载的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在神未有世界以前就定下的计划里面的救世主。那 在这个过程中，在这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是求神荣耀他，意思这个计划可以实现，他可以有这个权柄远生赐给他所赐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讲说，到了这个计划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是天上地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那我这个对这个地方认识哈，不是那么深，但是我在想，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神起初创造人，他就想到让基督耶稣基督做长子，而且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兄弟，而且可以在他这个头下面，我们与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合一，成为基督的身体。哎呀，我的越想只能说，哎，好像意会不能言传一样，所以非常的有缺陷。所以我常常也觉得这个讲到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大家都能明白， 也可能我自己也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知道，好像知道说这个神与子的合一，在永恒以前，在世界创造以前，他们就定下的这个计划，那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的时候，这个救赎完成以后，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就会有永生，也是耶稣赐给他的人。哎呀，我还是照着我的讲章去讲吧，省得我这个越讲自己都觉得越糊涂了。这个不过你们可能对你们会有帮助，不过我已经讲到 point 了，就是这个荣耀哈，也至少子与父的这个合一的荣耀，在这里是可以看出来。那这个荣耀里面可能也是在世界以先就在他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那好，我们还是从这个本读圣经来讲，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认识哈，认识不仅仅只是知道的意思，不仅仅只是知识。那知识很可能很难带动我们的情感，我们很多的时候理性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情感很难跟上去，因为我们情感厌恶的东西，知识明明知道，但是我们情感很难让它这个知识变成我们的行动。那圣经也用这个知识这个词呢，认识这个词来表示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看在这里说，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好像永生应该是一种关系，进入到神通过耶稣基督要带我们进入的那个爱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基础是他父跟子，他本身是在这个合一的爱的关系里面。那神要把这个爱倾倒给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他要让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跟他爱远远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也是公义的。那他也是公义的时候，那你记得当时摩西求神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彰显给我看。那神就给他说，好，我愿意把我的荣耀彰显给你看，可是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见到我的面的时候还活着，但是呢，当我的荣耀从这里走过去的时候，我们这里想到荣耀是他的威严，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从这走过去的时候，那里有个磐石，我会把你摁在那个磐石上，你会看到我荣耀的背影。我自己理解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当神的荣耀从我们这走过去的时候，也就是神要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他一方面要把慈爱施给我们，但是他同时他的公义也要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人没有磐石遮掩，我们直接在他的公义下面，我们就被他烧毁了，我们的罪就被他烧毁了。所以他在磐石把我们摁在这个磐石下面的时候，他走过去的时候，他显给我们看的荣耀的背影就是慈爱怜悯。那这个慈爱怜悯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彰显出来，而且这个慈爱怜悯是他跟神的那个合一的慈爱的怜悯延到我们这里。那耶稣就是那一个磐石。所以当耶稣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的，耶稣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那个惩罚， 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这个羞辱。所以远生是一个关系，我想很多人可能你在我们教会久了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圣灵就重生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进入与神的爱的关系中，神就接纳我们为儿女，我们远远在神的爱的关系中，这个是远生。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远生。意思我们本来是在这个地上行走，我们本来跟神的关系是在爱的关系当中，但是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那神的公义必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神的公义要照在我们身上的只有摧毁，那连摩西这样的人也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除非有一个灵磐石给他遮盖住，那耶稣基督就成了这个灵磐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当神再看我们的时候，好像他的愤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慈爱也在耶稣基督身上跟我们连在一起了。那这个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连在一起，而且是在神的爱的关系中远远不会分开，这个是远生。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就是你在神的这个爱的关系中是远生。那如果我没讲清楚的话，至少你可以明白这几样，就是远生不是死后灵魂不死，因为你死后，很不幸的人死后灵魂也不死，但是你却在地狱里面与神的爱远远的隔绝。那远生不是死后才开始的极乐世界，不是，因为他这里讲说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他的里面远生就有了。那当然远生包括我们死后灵魂不死进到天堂里面哈，这个都是，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看重的就是那一部分，而忘了我们远生是在神的这种爱的关系，而这种爱的关系的基石是耶稣圣父和圣子那个不可分割的爱。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远生。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争论了，什么一次得救远远得救，你会希望只是一次得到神的爱吗？你不是远远的希望在神的爱里面吗？那我们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争论说救恩就会失去，因为父与子这种坚定无比的爱，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有什么样的苦难，有什么样的势力能够使神父与子的爱分开呢？没有，我们回到主耶稣那里，我们悔改，神都悦纳我们，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那可是我们如果只是看到说哎呦，我得救，我的远生是未来进天堂，那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一次得救是不是远远得救？你也想着哎，我得救好像我做事做得不够好，而不是在神的爱他自己赐给我们，那我觉得我今天不好，我可能没有得救，那不是这样子。远生是你与神连在一起，你在神的爱里面，那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那个愤怒，神的愤怒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跟他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这我理解的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远生。好了，远生如果只是这些大道理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对吧？那下面第六到第八节呢，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认识那独一的真神，也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那他这里讲哈，他说你从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看，他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们，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前讲了，我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情彰显出神的荣耀，那这个荣耀里面把神的本性显出来。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看，神的名就代表神的本属性哈，本性已经显给他们看，他们也遵守了。所以然后后面 后面第八节里面还讲哈，他讲说第八节里面说啊，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所以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那第六节说他们还遵守了耶稣基督的教导。那第七节里面讲哈，第七节里面，如今他们知道皇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耶稣所行所做的事情，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能力，耶稣所彰显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父那里来的。第八节里面讲说他们也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那从神那里来的人是很多了，先知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耶稣从神那里来。那关键的是他第下面还说，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个就跟前面那个第三节哈配在一起。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认识，我前面讲认识不是头脑的知道，认识好像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中的那种感觉，或者不知道，就是能够在那关系里面。那这里面呢就发现说他信你差了我来，意思就是这个认识和信心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不见得头脑完全明白，但是我相信主啊，我相信你是从父那里来的，你是从父那里来的救世主，而且我也认识这一位独一真神。那这独一真神把我赐给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关系里面当中。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门徒们，他等一会儿哈，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那认识这个信心呢哈，他并不见得那么坚定，但是他确实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在前面的几章里面也讲哈，他16节第16章的30节，他耶稣也讲说现在我们晓得你门徒们讲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来的。那到前面的14到16章，耶稣讲的很重要的道，他们也都明白。那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信心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父子的合一，就是基督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爱，是没有人能夺走的。那这一点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仅仅这样相信，我们相信的过程中会受到冲击的时候，在14到16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到父那里以后，父会差圣灵保惠师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会说，圣灵会叫我们确实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讲这么多可能都是太理论了，太抽象，但是你们可以回去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去仔细的思考什么叫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我今天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永生是在父和子的爱里面。那父在子里面已经接纳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永远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就是永生。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金句，我们看到周报上今天有这个金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很明确哈，我们那个永生不会没掉，因为你是在神的爱里面，神的爱远远也是不离不弃，因为这个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这么牢固呢？因为神和父和子的爱，那个合一，那个荣耀，我讲的那个荣耀所彰显出来的那个合一，是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把它分开。他挂在十字架上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知道他埋葬了3天后复活，他复活了，他升天，他今天坐在父的那里。所以这个爱是有绝对的能力保守我们。那我们要做的是仍然去更深的认识他。那认识里面是要相信，那相信里面就是你再去遵守 他的道的时候，你越来越对他确实的知道，好像圣灵会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的人可以渗透万事。你会发现家庭里面，你会发现工作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服事的当中，所有的很多的事情，你如果真的能够那个属灵的知识，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属灵的知识，我们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对知识有了，可是这个知识它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认识，认识怎么把这个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那个是认识。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生命会很不一样，这个原生会对我们今生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放下自己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放下自己的康复中去社区里面传福音，因为这个远生绝不是只是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安安稳稳的生活，绝不是这样子，是在父跟子的这个爱里面，这个爱会驱使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我们祷告。主啊，我就向你祷告，因为人的话是有限，那我自己的感动也是很多的时候，自己这样想那样想也是凭着自己头脑里面的逻辑去思想，但是主，你让我们去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那位基督。主啊，那我们就求你，你既然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你就让我们每天一点一点的信心成长，对你有更多的认识，那真的明白你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情。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